日本最常见的性骚扰，偷拍裙底。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奇拉编译。林香六岁时第一次被偷拍裙底，她的游泳教练是一名恋童癖者，十多年来一直以儿童为目标，她偷拍了林香的私处照片和影片。之后，她将这些照片和影片分享到一个 Telegram 群组，与其他恋童癖者分享。这些恋童癖者对这些内容感激涕零，甚至称他为神。林香并非个案。在日本，偷拍裙底和偷窥行为屡见不鲜，林香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这种犯罪行为长期困扰着日本。在日本，火车站和公共建筑周围经常张贴警告海报。所有在日本销售的智慧型手机在拍照和录影时都必须发出快门声，这是一项旨在阻止偷拍行为的行业措施。2023年，日本也推出了全国性的偷拍裙底法，作为其性犯罪立法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此类案件的起诉依据的是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法规。尽管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这种犯罪，但它仍然是日本最常见的性犯罪之一。2025年，警方在全国逮捕了9237名偷拍裙底者，创历史新高。当局认为，部分增长归因于新法律扩大了犯罪范围。智慧型手机的普及也使得偷窥犯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施和重复发生。虽然传统的犯罪者是成年人，但越来越多的罪犯本身就是儿童。警方数据显示，2024年涉及未成年人的偷窥案件数量比前一年激增近六倍，2025年又再次上升。网络安全专家兼儿童权利活动家永森景表示，犯罪者似乎越来越年轻。智慧型手机让年轻人可以随时使用相机和浏览网络内容，这使得模仿行为更容易传播。这些孩子们在接受道德教育或数位素养培训之前就接触到了电子设备，在他们能够分辨是非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可以用来伤害他人的工具。日本的法律框架难以跟上网络性虐待的现实。根据现行法律，日本儿童性虐待资料通常依据《儿童色情制品法》起诉。但批评人士指出，该法仍有漏洞，某些形式的性虐待内容可能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导致犯罪者受到的处罚明显较轻。日本正在推行一项新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允许学校等与儿童接触的行业的雇主查询潜在员工是否曾犯有儿童性虐待罪。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公众无法存取该资料库。对犯罪者来说，偷拍裙底是一桩只需几秒钟就能完成的罪行，而且往往不为人知。但对无数受害者而言，这会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永久的数字伤痕。犯案者或许可以赎罪，但我的女儿却要带着这些影片度过余生。